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，也非常的开心可以和弟兄姐妹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话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用39讲一起来研习旧约大先知书当中的一卷耶利米书。我们要从耶利米这位流泪的先知啊，我们来学习怎样做神的仆人。昨天呢，我们已经稍稍谈过第一章的经文，耶利米的蒙召和他的意象。今天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讲到耶利米他是怎样开始他的侍奉，他讲论神要他向犹大、向列国在当下的时代所说的话。那么从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25章呢，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大的段落，当中谈到的都是审判的信息。那么当中包含了第二到第二十章，第二章到第二十章是谈到犹大受审判的信息，并且21章到25章呢，则是记载了列国受审判的信息。那么在论到犹大的审判的时候，第二章到第六章呢，就记录了耶利米三篇早期的讲论。那么第七章到第十章呢，就记录了耶利米两篇圣殿的信息。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呢，就是他第一篇早期的讲论。那么当中呢，就谈到了犹大的悖逆和悖道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研习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到37节，所以现在呢，也请你翻开你手边的圣经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37节。那么待会儿一边讲述的时候呢，可以对照的经文来参考。
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好，上回我们介绍了耶利米的蒙召和意象，从他蒙召到进入圣宫只有很短的时间，而第二章的一开始呢，就讲到了神吩咐耶利米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来喊叫，要来传达神所托付给他的信息。那么在第二章一到37节呢，就责备了犹大人的负恩悖逆。这一段呢，可以分成四个小段落。在第一个小段落呢，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当中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呢，先知啊，先是指责了神的子民，他们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罪恶。耶利米一开始呢，就以一种倒数的手法来描述昔日犹大与神的亲密关系，来对比后来关系疏离的这种荒唐行径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， 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到三节，圣经是这样记载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圣经呢，常常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和以色列人亲密的关系，特别是何西阿书，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的经文，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来看。那么耶利米书呢，同样他也深受何西阿书的影响，他也用了婚盟婚约的盟约呢，来表述了神和以色列民立约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，神提醒了神的选民早年在旷野中与他亲密的相处情况。那经文提到幼年的恩爱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醒他们，这些百姓他们曾经对神忠诚立约。又提到未曾耕种之地，指的是旷野，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靠耕种得粮食，而是依靠玛纳来维生。以色列在万民中呢，更是土产出熟的果子，是归给耶和华的产业，他们肩负的也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。那么关于这样的信息呢，有几处的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。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到十四节，申命记二十六章一到十一节，还有雅各书一章十八节，启示录十四章四节。所以神是不容许别人侵犯他的。然而从那以后的经文我们知道呢，虽然神以厚恩恩待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对神的爱也只是短暂的。在第二章四到十三节，我们只见旧情不在啊，现在有的却是不忠。在第二章四到八节，神就用了一些法庭的用语，申诉了自己的委屈。神反问雅各家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啊，神反问他们自己有何不义，以致他们要远离他，随从虚无的神呢？在第二章六到七节就记载，虽然神带领他们进入了肥美之地，他们却没有感谢神，或者是纪念神的恩典，反而犯罪污秽那个地。在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记载，身为领袖的忘记自己的责任，带人民走错路，祭司们不寻求神，执行律法的不认识神，政治首领反叛神，甚至先知们奉巴利之名来说预言。那么在第二章九到十一节，继续就以法庭审讯的形式呢，来控诉神子民的这种辩解不忠啊。不过这里不像之前第四到第八节那样，神以受屈者的形象来发出诉冤，而是以法官的形象来做出审断的一个宣判。他说要和他的子民并子民的子孙来争辩。那么这里这个争辩呢，就有控诉的意思了。之后在第十节，神以代表西方的基提，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，还有代表东西的约旦河东亚亚伯拉罕牧区的基达，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，他们来指控以色列人忘恩负义，连外邦人都不会改换他们的神，但是呢，以色列竟然把满有荣耀的耶和华给舍弃掉，改换拜那无义的神巴利。好，那么在经文第二章十二节当中，先知啊就呼唤诸天为神的控诉来做见证人， 十三节神的话可以说是这小段的一个总结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一节是什么呢？这节就是说明了一个罪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，百姓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就是神。离弃神自然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弟兄姐妹，神给他选民的这段话，今天也是给我们不少的提醒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饥渴的心，渴望得到滋润，可是未必每个人都愿意走到永活泉源那里，却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填满无穷的需要，跑去自己凿自己的池子。有人要凿享乐的池子，纵情欢愉，结果呢，付上了健康安宁的代价。有人想要凿财富的池子，想要得珍珠财宝。有人想要凿名望的池子，即使这个意味着牺牲真诚。有人要凿情爱的池子，以为有了爱情就能得滋润饱足啊。然而这一切都需要人付上无限的时间、心力、失望、痛苦的代价。而耶利米说什么呢？耶利米说他们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盼望这节经文呢，也对我们有深深的提醒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在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，就接着记述了犹大人悖逆的后果。这段和第二章三十六、三十七节是相互呼应的，都在斥责以色列人宁愿求助于外邦人，辛苦奔波于国际政治间，甚至招来羞辱，也不愿意依靠神。那经文这样记载，第二章十四节、十五节，以色列是仆人吗？是家中生的奴仆吗？为何成为掠物呢？少壮狮子向他咆哮，大声吼叫，使他的地荒凉，城邑也都焚烧，无人居住。这里的仆人呢，指的是用钱买来的奴隶。家中生的是指奴隶的后代。以色列本来是神的产业，现在呢却成了敌人的掠物。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就具体的道出了这些敌人。十五节当中，少壮狮子指的就是亚述。这一节的历史背景呢，是在主前七百二十二年撒曼以色攻陷北国，或者说是主前七百零一年呢，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。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十七章还有十八章的经文。那么在十六节当中就提到了挪弗是昔日下埃及的首都，而达比尼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，所以这些都是代表埃及。埃及打破你的头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成为被剃光头的一个奴隶。在第二章十七节就解说以色列被掳到亚述，埃及欺凌的一个田地，因为他们离弃神而招来这样一个结果。所以第二章十七节呢，其实是在解释以色列人他们落到一个光景，就是被亚述埃及欺凌。到十八节十九节当中，这个喝水啊，就是代表依靠那里的帮助。以色列人和尼罗河支流 西叶乌黑的水，又喝幼发拉底河的水，直到他们又求埃及帮助，又求亚述帮助，但最终呢也是徒然的。所以在十九节的经文接着说，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。由此可见，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存敬畏我的心，乃为恶事，为苦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不禁让我们想到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离弃神，自找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吃过许多的苦头，是不是？愿主借着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。
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，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，审判之后仍有救赎。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，坚固百姓的信心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》。
在第二章二十到二十八节，先知用了六个不同的比喻来描绘以色列人的那种悖逆放任，分别是断轭索脱索的野兽，断轭脱索的野兽，在第二章二十节上半节，还有淫妇，还有变种的野葡萄，脏孩子，步伐歪斜的骆驼，情欲发动的野驴和贼。那么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二十节、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。那么这小段呢，是用三个小单元合成的，在二十到二十二节、二十三到二十五节、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这三个小单元有巴利崇拜这个相同的背景，以色列行淫这个相同的一个主题，并且全然败坏这个相同的结局。所以先知用了很真实大胆的言辞、意象和比喻呢，来写出以色列人的淫行。他首先指犹大好像一只折断了轭的公牛，没有负轭的公牛呢，就不能供人驱策。这个话比喻啊，神解救了以色列在埃及所受的奴隶。神虽然使以色列人自由，但是他的子民却不肯侍奉神，反而甘受迦南人的神控制。好像妓女一样，在第二章二十节当中说屈身行淫呢，原意是相当丑恶，这正是当时迦南人的一个习俗，在拜巴利的时候也是进行淫乱的行为。原来巴利崇拜特重生殖方面，因此呢，秋坛设有庙祭，在崇拜的时候公开与人行淫。他们也鼓励妇女把自己献身巴利，或者说办巴利的祭司性交，或与男女信徒做同性恋等等的行为，当作是一种献祭。巴利秋坛呢，多设在山的巅树之下，因此在秋坛性交就成了众人皆知的一个丑剧。这里先知用词大胆，指斥以色列人在巴利秋坛是公开的行淫，又斥责他们离弃真神。之后先知将犹大比作一棵上等的葡萄树，神栽种了好种亚伯拉罕，但犹大却成了野葡萄。这正像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，还有以西结书十七章五到十节那里所描述的。那么先知呢，又形容犹大像是一个不能去掉的污渍，不管是怎么样的洗刷，甚至用最强力的肥皂都不能够洗掉，在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的经文。虽然犹大的罪恶是这么明显，他们却不肯承认。先知说， 只要查看新嫩子骨中的情况，在第七章三十一节，只要查看新嫩子骨中的情况，就可以发现他们拜偶像的证据，作恶到一个地步，陷活人为祭。那么之后呢，在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个小段落，先知啊，再用一匹年轻的骆驼和发情的野驴来比作犹大。年轻骆驼的特征是不能够沿着直线而行的，总是东歪西斜的狂奔乱闯。发情的雌野驴呢，更是狂野，它们难耐性欲，只要闻到雄驴的尿味，就会顿啼嘶鸣，用力吸一口气，就直奔猎物。那么现在犹大呢，正像这两种畜生，狂切地追求偶像，神嘲讽警告他们不要再追求偶像，免得筋疲力尽。而先知也知道，百姓在追随别的神的事上根本不能够自制，所以他的劝告也是枉然。那么在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呢，我们看经文呢，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先知更强烈地指出偶像崇拜的愚蠢。好，我们看经文是这么记载着：贼被捉拿，怎样羞愧？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也都照样羞愧。他们向木头说：“你是我的父。”向石头说：“你是生我的。”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却说：“起来拯救我们。”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这也有巴利崇拜的背景。经文中的这个木头是木桩，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崇拜，这里的石头是象征女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崇拜，流行在迦南地，所以崇拜者才会对木头说你是我的父，对石头说你是生我的。他们卑微的跪拜木头、石头，当他们在危难之中呢，就发现这些死物根本帮不上忙的时候，他们就立即转向他们早已离弃的耶和华神，要求神拯救他们。然而他们对神的态度却是恶劣粗鲁的，好像在命令说：“起来拯救我们。”先知讽刺地向他们挑战，要他们向自己手造的这些偶像来求助。第二十八节当中，先知的话毫不夸大。有人估计啊，在犹大临近的乌加列多神教中有超过250个偶像。那么更有人说，在雅典找到一位神呢，比找一个人是更容易的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记载雅典这种偶像崇拜的情况。好，在第二章，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的经文，就再次声明了犹大不肯认罪，他们已经越过了可以悔改回头的一个界限，从今以后只有留下审判了。所以经文一开始就呈现出神再次使用法庭的一个用语来询问百姓：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神的子民是一起背叛神，不肯接受神的管教，他们杀害先知，并且自大的宣称可以自由的行动，以致呢神申诉说：这世代的人啊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，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，或做幽暗之地呢？ 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？神没有说的是，领你们进入美地的不是我吗？用云柱火柱光照引导你们的不是我吗？为什么你们还要离开我呢？你们虽受责打仍不归向我。神的选民忘记了自己的本分，好像一个女子忘记佩戴装饰，或者像一位新娘忘记佩戴代表新婚的信物一样。那么这些种种的描述都是反常而是不可能的，但现在却都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所以上句话说，这句话说，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，这句话弟兄姐妹真的道出了神的伤心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忘记神，让神伤心。之后耶利米呢，就像阿摩斯一样指责百姓欺压穷人，在第2章34节，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，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，乃是因这一切的事。这里的挖窟窿是指入屋的一个行动。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规定的，屋主如果将正在偷窃的贼打死是不算为有罪的。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2章第2节，所以这里才这么讲。这节的意思是，百姓杀人根本是不合理不合法，虽然他们犯了罪，他们却不承认，不肯悔改的罪人不能够期望得到神的恩典。犹大和埃及和亚述这些外邦的联盟离弃真神，促使这个国家走向灭亡。然而神并不停留在宣告审判上，他的愤怒在一息之间，他的慈爱却是永远长存。审判中他仍然要呼召百姓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恩典、神的作为、神的怜悯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见这些犹大神的子民，他们和埃及这些亚述这些外邦联盟，他们离弃了真神呢，这是他们灭亡最主要的原因。但是神仍然用他的慈绳爱索在牵引，在呼召他的百姓，在等候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慈爱的神也是这样，在等候这些我们悖逆的百姓回转归向他。耶利米书1章18-19节，看啊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的学习先进行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